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由我来起，大家来印。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你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我们只有求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的心全然的敞开归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九到二十四节。那这是一段非常丰富、激动人心，也是具有挑战性的经文。为什么说是挑战性呢？因为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心在哪里？或者说，我们要扪心问一问，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你的身子已经来到了这个 building 里面，你的心是不是真的已经在这里呢？我们刚才已经打开神的话语，你的心是否已经预备好来接受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呢？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做主的门徒。主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说啊，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我的国。大家知道法利赛人在犹太当中，他们是行律法行得非常的完全，要求是非常苛刻的。那请问你怎么样才能够胜过法利赛人义呢？那主耶稣就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第五章到第七章也被称为登山宝训天国的宪章，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国。重要的，我们跟犹太教的这个法利赛人所不同的，就是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归给了谁。那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九到二十四节呢，主耶稣就提醒我们，也是警示我们，你的心在哪里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你的眼睛如何，你的心也如何。主耶稣呢，在后面的经文当中也提醒我们，你在侍奉谁，你的心就在那里。那我们就要通过这三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你的财宝在哪里。那丁子妹到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如果你像我一样是新来美国的话，你就会注意这个美国社会啊，街头上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跟中国大陆所不同的地方。到美国来呢，你会看到，如果在十字路口，那你放眼望去，很容易看到的是什么？比如说在我们纽皮台这里，最容易看到的，往往是加油站，对不对？十字路口一转弯就是个加油站，往往在四个路口啊都是加油站。那如果是在闹市区，比如说你到三藩市，这个人多，这个非常商业繁华的地方，那个十字路口 在路边的，你最容易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银行，对不对？这个好像我是到了美国发现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财宝在哪里？我想你会不会想，哎，是在我的美国银行那里呢，还是大通银行那里？是在我的这个股市证券的账户里面呢，还是在我的房地产楼市那里？那主耶稣呢，对他的门徒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说为什么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什么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啊，当时的财宝除了那个钱币珠宝，还有就是那些啊布料高贵的衣服，还有一些的地毯，那些东西都是他们财宝的一部分。所以呢，主耶稣说在地上的财宝啊，有虫子来咬，那些地毯珍贵地毯就有虫子来咬，那个钱币放在那里是金属的啊，就会锈坏掉。然后呢，当时的房子呢很容易挖通的，真的挖地洞就挖过来。所以呢，你藏在家里的这个钱宝啊，这个有贼会挖个窟窿来偷。所以如果是现在的语境当中，主耶稣可能就会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不要积攒财宝在你的银行账户里面，你的账股市房地产市场里面，因为你放在银行里面，银行里面的钱会贬值，你放在股市上面，大家有没有买过股票，你的心就会随着那个股票的那个基点的高下而跳动不已，对不对？都会影响你。而是应该把财宝积攒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天上的财宝不会有这个贬值，也不会因为股市的上下这个浮动。那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呢？就是相对地上的财宝会朽坏，有虫子咬，会随时失去的那种财宝，天上的财宝强调的或者指的就是那种永恒的，具有稳定价值的，给我们继续在天上的那个有属灵意义的那个财富，就是天上的这个财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20章里面讲过一个比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段圣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里面，他讲了一个关于葡萄园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园主，他呢这个早上的时候呢，去到街市上面，看到有些人在那里闲逛，啊，他就问他们，你们在做什么？他们说他们没有工作，所以在那里闲逛。那个园主就说啊，那到我这里来工作吧，我给你们1000银子。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大概到中午的时候呢，他又出去了，哎，接着还有一些人，哎，他就把他们也邀请进来，在他的园子里面工作。到了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呢，他又出去了，还发现一些人。到了傍晚的时候，他还看到一些人，啊，那个园主也把他们邀请进自己的园子来工作。那么过了不一会儿，工作时间完了，他就过来给他们，这个园主给他们发钱了。那先到的人，早上到的人给了他们1000银子，中午到的人给他们多少？也是1000银子，下午到的也是1000。最后傍晚才到，刚刚坐了一会儿就下班的，给他们的还是1000银子。那个早上来的人就不高兴了，他们就对园主说，怎么回事，我们给你做了一天就1000银子，他们后面的人做了半天，有的人做了1个时辰，你也给他们跟我一样的工价，这不公平啊。那个园主怎么说？那个园主说，朋友，我跟你讲好的工价不就是1000银子吗？你看到我给后面那些人发跟你一样的银子，你就心里不开心吗？难道我没有 权利使用我自己的财富吗？难道就因为我做了好人，你的眼睛就坏了吗？这个中文就把它翻译成你就眼红了吗？在英文当中就是 bad， 就是 evil 的意思，原文当中就是一个坏了的意思。难道我做了好人，你的眼睛就坏了吗？弟兄姊妹，那早上就过来在这个园子里面，葡萄园里面打工的人，他的眼睛坏在哪里？他的眼睛坏就坏在他只看到了那个财宝，对不对？他的眼就掉进了这个钱眼里面去了，没有看到那个主人的这个仁慈跟慷慨，那这个是他们眼睛坏了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些人他没有看到财宝背后的这个神的慷慨仁慈跟恩典那个心意，这个就是眼睛坏了的意思。那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啊，我们也要来思想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圣经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对不对？那具体来说，你一天到晚，或者说这一个礼拜来，这一个月以来，你的生命投资在哪里？你花的最多的时间在哪里？我在嘉音教会里面，我觉得要为嘉音教会有一件事情很感恩啊。嘉音教会除了我们这个本教会牧师长老之外呢，也会请一些很好的外勤的讲员啊。其中有一位讲员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啊，那他是非常多的强调这个传福音去宣教的。大概就在一年前，就是2023年2月份的时候，也是这个过农历新年的时候，他在这里讲过一篇道。讲道的到后面半段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就讲了一个他接下来的一个安排。我们知道这个疫情过去了，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计划着要去旅行，对不对？很多人，我们教会也一样，有些人去欧洲旅行啊，或者去回老家也蛮好，对不对？有些人去坐游轮，这个都不是不好啊。然后呢，这一位这个外勤讲员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郭长老。郭长老讲一个信息让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也很感动。他在那个时候他说，这个他一开始也在计划着家跟他可能跟他太太一起去做一个旅行，但是忽然一想，我要先去哪里啊？他说我要先去宣教。我那个时候记得很清楚，要去哪里宣教？他说要去菲律宾宣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后来跟他要了这个电子邮件，然后帮他也介绍了这个菲律宾我所认识的，因为我在2006年的时候就去过菲律宾，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我坐在那个巴士上，他那个巴士是，我想在中国、美国不知道有没有啊，就是他有些是吉普车，军用吉普车一样淘汰下来，大概50-60年代淘汰下来的美军的一些吉普车，给他们用的那些作为一个交通工具啊。那坐在那些车上的时候呢，就看两边的这个房子非常的破旧，有些很多都是铁皮屋。那我有一幕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个街上有一些的孩子啊，在那边玩水，玩的水是哪里呢？就是这个街道是坑坑洼洼的，就下过雨之后，街道里面有那个泥水坑，就在那里玩水，然后衣服也是这个比较破烂的，就是全身都湿在那里。所以我那个时候印象也特别深刻啊。所以当郭长老去年的这个时候讲他要先去到这个菲律宾做宣教的时候，就心里就特别感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是叫嘉音教会是吧？我们是圣经说这个报佳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也在什么时候啊能够去传福音，先想到神的国、神的义啊。其实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啊，其实同时就是一个天国的一个旅行，看到神的国度在那里扩张开来啊。 所以巴不得呢，弟兄姊妹，我们都为自己啊，是积存天上的那个财宝，享受永恒的这个价值。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讲的是你的眼光如何。那左边的这张图呢，就是超市的收银台旁边的这个货架上经常会放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一些糖果啊、巧克力啊，有些的什么巧克力蛋啊，这些小孩子很喜欢的东西。我后来发现他们这个零食的物品柜啊，一般来说就放在收银台旁边，当你买完东西排队去结账的时候呢，这个哎，你在那里如果带着孩子的话，孩子很容易看到。为什么？因为他那个高度啊，就是跟小孩子的高度差不多，也就是小孩子一眼望过去，哇，就看到了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各种糖果啊、巧克力，他就会问你要买，对不对？你也不能不买。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思想的一个问题是，你的眼睛首先看到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来教会啊，我们教会门口会接待员先给你一张周刊，你拿到周刊的时候你会先看什么？或者在我们教会群的同事里面，你接到这个周报信息的时候，昨天就有一位肢体问我，哎，今天教会群里面怎么又看到周刊啊？这个是谁来讲啊？弟兄姊妹，你拿到周刊的时候，你先看什么？有的人先看，哎，谁来讲，对吧？这位讲员是我喜欢的，可能就过来了。下一位讲员可能就再等下一次，对吧？也有的人，昨天我们有同工扩大会议，那个温迪有报告财务，我想温迪可能先看，要看看教会收支怎么样。一看一月份还赤字，哇，那个心里就还是有点不安，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在看一些东西？如果是牧师看什么？哎呀，我很直接真实的说，我一打开圣经，一打开周刊，肯定看第三页，上个礼拜崇拜人数是多少？我真的是我的真实情况。当然这个我不完全是不好的，对吧？教会里面是神的家嘛，如果每一次神的家大家都来的人寥寥无几，那这个家怎么样体现一种温暖啊，一种合一啊，一种热情。我想我们自己家也一样，你总是希望看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全家人在那里团聚啊。所以我们的眼睛看哪里，就代表了你的心在哪里，你关注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我在读大学期间啊，也就是说二十多年前了。那我的一本圣经，当时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圣经要买到要拿到都不容易。后来我看别人有这样一本红皮圣经啊，就像书本一样，我真的特别喜欢，一直祷告希望有一本这样的圣经。后来我大概是在2003年的时候就获得了一本，当时是送的啊，但是你要很值得信任人家才会送你，然后呢就读圣经。我记得每一次读的时候都会做笔记，划上这个不同的颜色啊，这个你看我黄色啊、绿色啊，然后划到重要的地方还会做一个标记，比如说这一次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哎，我发现我就有做了标记，又打了一个三角星啊。那打了一个三角形的这一段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2到23节，圣经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啊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的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20多年前读到这两节圣经啊，心里就特别的有触动啊。听姊妹，你的眼睛到底是嘹亮的还是昏暗的？丁叔们，你有没有想过问题，你的眼睛到底是嘹亮的还是昏暗的？我当时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也不是非常明白，直到我后来仔细研读圣经之后才慢慢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讲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嘹亮到底是什么意思？黑暗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嘹亮？什么是黑暗？那我们先从黑暗讲起。黑暗是什么？ 如果我们去看英文圣经啊，或者当然你如果能够看希腊原文就更好，或者呢看这个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这个圣经，在中文圣经当中，这个有一个版本叫吕仲宗译本啊，这个也是译得非常准确的啊。那昏花的意思呢，是邪恶，是这个坏了的意思，就不好的意思。在英文当中就是那个 bad 跟那个 evil。那要理解这段圣经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来理解啊。马太福音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圣经当中啊，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原主把这个工价给这个打工的人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最后的那个最早来的那个人，他心里就不高兴了，对不对？然后跟原主去理论，原主就跟他说，这个难道你因为我做好了，你的眼睛就坏了吗？那你的眼睛就坏了，就跟这里就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那个人到底眼睛坏在哪里，眼睛有问题，出了毛病，毛病在哪里，出了什么毛病？因为早去的人他没有看到这个原主的这个仁慈，这个慷慨，而只是看到那个钱财，那个他自己的这个私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眼睛昏花的人呢，就是指那些只重视钱财，只重视自己的这个利益，而看不到上主美好神的国度的那些的眼睛。那反过来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眼睛嘹亮，嘹亮是什么？什么是嘹亮的眼睛？什么是嘹亮的眼睛？这个中文有的时候翻译的这个很文雅啊，这个大家看不出来。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吕仲宗译本，吕仲宗博士译成这个嘹亮呢，是翻译成大气。那个昏花呢翻译成小气啊，这大量或者小气，这样做一个对比。它的旁边又注释啊，这个嘹亮呢是指这个单纯，这个昏花呢是指邪恶啊。也就是说嘹亮的眼睛的这个嘹亮啊，因为有的时候翻译成 single 跟或者是 clear， 那希腊原文当中就是 haporos， 意思就是单纯单一的意思，就是与双倍啊对立。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解读圣经的话呢，你来翻译的时候就可以翻译成为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啊若单纯的来追求上主之光，那么你的全身就光明。如果你的眼睛啊是追逐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财力，并且在世界上的那些物质享受的那个权力诱惑当中摇摆不定，左顾右盼，然后呢对天上的基业呢你也过来听，但是你听得将信将疑，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你的全身啊就黑暗，并且这样的黑暗是何等的大，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呢都有一颗这个单纯爱慕主的这个心，也有一颗单纯这个清洁的光亮的眼睛，来追求属灵的事物，来追求上帝的国，以至于呢我们能够把神的国放在我们的前面。那圣经说这样的人呢，他的生命啊就充满了从上主来的光，因为呢这样的人呢，当他追求上主的时候呢，他的人生就被上主所点亮，他的生命也焕然一新，并且呢他也因为看见神的这个慷慨，神的恩慈更重于这个地上的那些财力的时候呢，他本身也会变得更加的这个慷慨，更加的这个仁慈。所以在英文当中的这个单一为什么会有慷慨意思，就是这样来的。所以盼望我们呢都能够来追求这样一种 嘹亮的眼睛，而放弃或者逃避那一个昏花的这个眼睛。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分享的是你的侍奉是谁，那么你的心也归给谁。圣经呢，主耶稣在前面的经文当中，他就不断的来挑战这个他的门徒，跟随他的门徒。主耶稣在前面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是要选择在地上积累你的财富，还是要积攒天上的那个财富？主耶稣也在挑战我们，你的眼睛是昏花的，还是你的眼睛是嘹亮的？你是选择单纯的爱主，还是望向那个世上的那个权力与财富？在这里呢，主耶稣又给我们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你是要来侍奉神，还是要来侍奉马拿？圣经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拿。所以这一段圣经呢，你会发现主耶稣没有给我们逃避的机会，也不给我们这个左右模糊的那个机会。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含含蓄蓄，对吧？这个不愿意回答。我前几天看一个真的有的时候不小心很容易看短视频啊，有些短视频我也觉得很搞笑。有个短视频说，这个一个太太，然后呢拿了一个手机，手机上有一张美女的照片，问她的先生，请问你觉得这个相片上的这手机上的这个美女漂亮吗？啊，跟我比这样。然后那个先生就一开始说，哎呀，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讲，哎呀，这个50年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又是说，如果他的这个鼻子里面长个疮啊怎么样，就是讲了很多很多，把那个太太都气死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人跟现在我，就是现在这个不化妆的，就是这个素颜的，经过这个比较。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真的很会很会说一些很含糊其辞的话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其实不给我们任何的回避的机会，对不对？他说一个人啊，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是把侍奉神跟侍奉魔鬼撒旦来做对比的，对不对？神总是跟魔鬼撒旦做对比。为什么这段圣经里面主耶稣不是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撒旦，而要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财力呢？那这是我们需要想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啊，这个诱惑试探其实也是从我们除了魔鬼的引诱之外，也是从我们内心的私欲而来的，对不对？不能完全去怪魔鬼，当然魔鬼在做影响。上次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要避免的两个极端，就是一个极端是把魔鬼看作什么都不是啊，全是你人的这个作为，魔鬼好像什么都不会教导你啊，这个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什么事情都是魔鬼，什么事情都推给魔鬼啊，其实你不要忘记你的心啊，在那里这个有私欲对你的这个引诱啊。那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说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撒旦，而是说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呢？乃是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一样，这个钱财对我们的诱惑跟那个牵引啊，是最为真实的，最为生活化的，也是最为直接的。如果你真心的来面对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对你的牵引力啊是非常非常大的。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做这个鸟为食亡，这个人为财死啊，还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啊，这个有钱的话让鬼推磨都可以啊，有钱好像什么都可以一样，什么都可以做到一样。但是中国人也很奇怪，我前面说中国人讲话真的很特别， 中国人又有句话说，不要谈钱，谈钱容易让人伤感情，对吧？中国人有的时候不太愿意谈钱。但是主耶稣其实是在福音书里面谈钱比谈其他任何的话题都多，这个是让我们要值得小心的地方。主耶稣没有逃避去谈钱，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谈钱啊，就是广义的钱啊，钱啊，财宝啊，财富啊，总共谈到了109次，在马克福音当中谈了57次，路加福音当中谈了94次，约翰福音当中谈了88次，比其他的主题都谈得多。就这就说明啊，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受钱财的影响不知道有多大。我们不是说这赚钱不可以，而是说如果我们赚钱啊，就是把这个赚钱当作目的了，也就是把金钱背后的那个权势当作主人了，自己反而成了金钱的奴隶的话，这个就有这个问题了。所以呢，在圣经的原文当中，这里的侍奉，大家都知道，这里主耶稣讲的那个时代的这个侍奉，就是服务，是指什么？是指奴隶跟奴隶主的那个服务啊。什么叫做奴隶跟奴隶主的服侍？或者用圣经这里的经文讲是侍奉。奴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没有所有权的，没有自觉权的，奴隶就是卖身给奴隶主，就是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主人的，主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另外一个方面，你的吃穿住行什么都是主人来安置，那这个就是奴隶跟主人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圣经在这里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时候啊，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能当你说又跟随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同时心里还想着以赚钱为你人生的这个目标，然后呢以赚钱以马门为你的这个主人，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甚至你也不能说今年我先赚足够的钱，然后明年我就有时间来聚会了。你说今年我先游遍世界，明年我再去做一些传福音宣教。这里讲的不是这一个，然后服侍奉钱财那一个来侍奉神，而是说你的出发点、你的动机。你当然可以赚钱。其实影响美国的清教徒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他们强调的就是要尽力的去赚钱，然后是要尽力的来省钱，最后呢要尽力的来奉献、来捐献啊。所以不是说赚钱不好，乃是说你赚钱的时候啊，是为着这个永恒的这个基业，要有一个动机、心态跟目标的这样一个明确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背后强调的是你的心的归向，你的生命的托付是托付在哪里。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恭喜发财。我上次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聚会啊，这个晚会啊，那当然可能是福音性质啊，他们一见面啊也会讲这个恭喜发财，对吧？下面一句红包拿来。那我最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看到两个小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也是分享给大家听一下。一个故事呢，他就说有一个人啊，这个在这个郊外的时候呢，他看到有一个河里面，有个男孩子在那里这个打着水，扑通扑通在这个溅起一些水花，在那里动来动去。然后呢，旁边呢写了一块标语，旁边这个标语是禁止游泳。然后呢，他走到那里的时候，他就对河里的那个男孩子讲，他说，你难道没有看清楚这个标志上写的字吗？不准游泳，禁止游泳。那个男孩子说，哎呀， 我是溺水啊，我不是在游泳啊，快来救我。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游泳跟溺水好像有的时候有点像，对不对？你不仔细分辨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的生活状况，我们是在游泳还是在溺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属灵状况都自己觉得还不错，对不对？还有人跟我们比我们更靠后等等，但是其实我们是要检验自己的心，是不是真正的将心归主，是不是把财宝是积攒在天上，是不是你的眼光就聚焦在神的国里面，你是不是侍奉的对象是侍奉神，你心里是最清楚的啊，因为神是查验我们内心的。还有一个遇到的故事呢，是讲到有个农夫，有个农夫呢，他们有一天呢，这个家里的那个牛啊，母牛啊要生产了，但是呢，这个生产的很困难，有产难要面临。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太太叫过来，他说：“太太，我们一起祷告。”啊，甚至呢，他祷告的时候，如果这一次小牛生下来都好的话呢，他说我们就奉献给神，啊，给主去用，然后。后来牛生下来的时候呢，都好好的，一生了两头牛，有两个牛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很骄傲的跟太太讲：“哎呀，真的很感谢神啊，我心里有一个感动啊，神给了我们两头牛，一头牛呢，这个养大之后呢，我们可以自己来这个获利，以后可以把这个牲畜多卖几头，以后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大。另外一头牛呢，我们也照样把它养大，养大之后去卖了之后呢。”就可以奉献钱给主用，奉献到教会里面。好，过了几个月了，有一天呢，他走进厨房，他太太在厨房里面，太太看到他的时候呢，面带忧愁，啊，真的是非常忧愁。他太太问他怎么回事，这个农夫就说：“哎呀，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主耶稣的那头牛死了。”所以丁子们为什么死的就是主耶稣那头牛呢？其实我们的心里有没有这样的挣扎？有的时候你想好十一奉献，哎，是一个基督徒应尽的这个其实是当尽的本分啊，还不叫这个真正的奉献。有的时候你到了年底的时候，可能有房地产税要交，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对不对？你可能就想一想，是不是这次先缓一缓，对吧？或者下一次你要组织家人去旅游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些内心的挣扎，对不对？那盼望呢，每一次在这样内心挣扎的时候呢，你能够真正的这个看到神国的需要。马丁路德讲过一句很好的话，马丁路德说，当我要紧抓住一些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呢，我发现最终这些东西都要放下，都要放掉。但是当我把我的东西交托给神的时候呢，他说我发现那些东西呢仍然在我这里，神还加倍的赐福给我。所以盼望呢，我们弟兄姊妹啊，真的是看重什么，并且能够知道应该侍奉的是谁。因为你看重什么，你的心就被什么占据。如果你看重的是权力的话呢，你的心就很容易在侍奉那些权力。如果你的心是看重的是神的话语的话呢，那么你的心呢，有可能就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并且昼夜思想。圣经说，这样的人什么，变为有福，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样啊。我们感谢主。最后呢，是一个结语。那这个结语呢，我要分享的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那这张图呢，是我们今年。大年初一的时候是礼拜六早上，我们去约起来一起去爬山，就爬那个 Mission Peak 在 Fremont 那边啊。我记得我也发在我们教会的群里面啊。然后呢，当天呢也有一些几位弟兄姊妹一起去啊，其中有位是牧师啊，那位牧师呢也是去不同教会的。当我们爬到山上，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们当然聊得也非常高兴。然后因为都是牧师嘛，也聊一些这个牧师会发生面临一些问题。然后他在半山腰的时候，他就向山坡下面这个举手，他说：“我要祷告，求神应许， 以后下面山坡种的那些房子啊，有一些就是给牧师住的。然后当我们走到那个 Mission Peak， 如果大家去过那个停车场下来往下走的话，那里有一些很好的房子啊，我们就看到了那个路上路口的地方呢写了一个 Open House， 然后我们几个人当中的这个师母的这个英文是最好，我们就请师母打电话给那个上面的这个电话号码 Agent， 一打这个打通了，打通了 Agent 就在里面，然后呢我们说有 Open House 我们要来看一看，然后呢请他把那个开口的那个自动门啊打开，那个就在里面，然后就要告诉我们怎么走，这个往进了这个大门，然后往右手走，走上去，走上去大概有我想有两三分钟的样子啊，这个里面非常大，每个房子至少我看到那个车库有三个车库的门啊，所以你就知道有多大，然后在走路上就那么一段路的时候呢，那个 agent 就问他说你们预算买多少钱的房子，然后我跟师母提醒说：“哎呦，说你就说我们有朋友要买。”但是你知道 agent 是非常聪明的，对吧？这样我们说有朋友要买过来看看的时候呢，后来那个电话就挂掉了。然后我们到了那个楼下，明明看到那个 agent 在楼上那个窗门看得到的，他好像在跟人讲什么事情，我们就打电话给他，他就不接了。当然好长时间电话不接，我们想就走吧。走了要出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门是如果你有车的话它可能会自动开，或者你要有那个门的钥匙，门都出不来，打了一二十个电话，那个 agent 就不接这个电话，直到后来有辆车这个出来了，我们才出来啊。弟兄姊妹，房子啊对华人包括基督徒都很重要，对不对？你没有房子，你就会特别对姐妹来讲你好像没有安定感，对不对？没有房子的话，不是你自己房子，你要做一个什么，你要摆这个摆那个，好像都要经过允许，你要养只猫，你还要看看房东同不同意，所以好像对华人来说照样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房子是那么重要，房子还被称为这个不动产，对不对？说明房子真的很重要，如果你从投资啊居住来上有合适的钱呢，是可以去做这个投资，但是如果你将这个房子当作那个永恒不动的积攒在地上的那个财宝的时候，那么你的心就有问题了。这个房子真的是永恒不动的这个地产吗？大家看到这张图片是什么？这个张图片就是发生在湾区旧金山湾区 Bay Area 的这个地震之后的这个照片啊。这可能是房子比较聚集的地方，所有的房子都毁掉了，就是发生在湾区的啊。当地震来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想，这个房子是不动产吗？大家在国内有的人如果是从四川汶川来的啊，你就知道在那一刻你的房子应该是会动来动去的，那房子还是不动产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没有所谓的永恒不动的那个基业啊，总有一天那些基业你会失去的，你更要关心关注的是那天上永恒不动的基业。那还有一张图片，大家看到这张图片上面是什么？钻石，对吧？你喜不喜欢钻石？钻石我在小的时候，我包括现在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我想几十年了，至少是三十年了，那个广告到现在记得那么清楚，做那个钻石的广告，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对吧？哇，钻石珍贵，珍贵是因为什么？你觉得可能是因为它稀有，但是有没有哪个钻石商他在那里打广告说我们的钻石很稀有，所以你要来买？为什么那些钻石商他打的广告不是稀有而是什么永恒？你买到一颗钻石就买到了永恒，对于将要结婚的弟兄姊妹来说，买到一颗钻石戴在对方的手指上的时候就代表着爱情的永恒，对吧？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就是透过那个看得见的那个物质东西，去思想那个永恒的、更有价值的那个东西。这个才是作为主的门徒，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要提醒我们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就给我们一个要做的决定，给我们要做的一个选择，你是要选择积攒财宝在地上呢，还是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你是要这个眼睛嘹亮专一的来追求主呢，还是你的眼睛昏花坏了，邪恶贪婪自私自利？再或者说，你是愿意来侍奉主呢，还是要去侍奉那个马门，就是那个财力？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主的标杆直跑。盼我们弟兄姊妹也在神的面前，真的把自己的心献给神，仰望那个天上的永不摇动的那个基业。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天父，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认罪，我们真的很多时候被世界上的这些财力所诱惑影响，也被这些财力所摇动，但主你告诉我们，我们更要追求的是有那天上永不摇动的基业。当我们的心来归向给你的时候，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把那不能震动的国赐给我们，并且你也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既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岂不将万事万物同他一同赐给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